第十五节的前半段，翻到了以后，请诸位看，我来读。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你找谁呢？”汤姆斯的信息是星期六，我们一同带着渴慕的心来领受。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中记载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跟他父母分开了一段时间，然后他的母亲非常焦急来找他的时候，耶稣对他的母亲父母了，但主要我想对他母亲说，为什么找我呢？耶稣复活以后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哭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这两个第一句话都跟找有关系，也都在安慰提醒那伤心的人，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各位，难过不是坏事，我们每个人都有难过的情绪或者很多负面情绪，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着对主的信心，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今天要讲三天的道哈，各位不必紧张，我不是说我要连讲72小时哈，讲三天的道是要讲耶稣受难的星期五，耶稣复活的星期天，这两个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不过我也要讲到这两个中间我们很少听到的星期六或者是安息日，甚至我比较要多讲的是星期六。耶稣受难的时间，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讲，我们就说传统上我们最能接受的讲法，耶稣是星期五的凌晨左右被在科西玛尼园被犹太人还有罗马兵丁逮捕，那是出其不意的，那立刻门徒就四散，然后耶稣就被抓到亚拿、盖亚法、比拉多还有希律前面受审判，大概是早上6点钟左右他被比拉多定死罪，3个钟头之后执行死刑，早上9点钟在哥哥他被定，然后下午3点钟死亡。整个耶稣的逮捕审判还有处死的过程都不合法，希律和比拉多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圣经有记载查不出他的罪，其实犹太的法庭也查不出他的罪，是伪证勉强成立的。那么执行死刑的过程也不对，在耶稣被钉前的10年，该撒提比留第8年，罗马皇帝在元老院的督促之下有一个命令，就是死刑定线的人要执行死刑到真的执行中间要隔10天。后来在第4世纪的时候，米兰的大主叫 Ambrose， 因为皇帝Theodosius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就向皇帝要求说以后执行死刑要有1个月的时间。各位，这里的意思都是说人死不能复生，你在最仔细的审判过程中这个人定了死罪要执行，还是再等一下，等7天、8天、9天、10天甚至1个月，看看这1个月有没有可能找到他不需要被判死刑的理由，可能他是冤枉，可能委屈，可能我们法律有用错的地方。那么耶稣从被捕到死10几个钟头，太草菅人命了。那这段时间就是星期五从凌晨开始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门徒通通跑掉了，包括彼得3次不认主，包括犹大上吊自杀。那平常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他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就是耶稣被抓了。各位，假如说你最亲爱的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儿女突然失踪了，你得到一个消息突然失踪了，那你一定很急啊，赶快要找到他，然后又听到消息他被捕了，你更急了，赶快要救他，然后说他被处死了，那你简直不知道慌到什么地步了。那些妇女就是这样子，哎呦，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耶稣被捕的。那总之后来知道了， 那我想一定想办法开始营救。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讲，跟随耶稣的妇女里有一个西律加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那他可能会跟他的先生讲，赶快去找西律，把我们的主耶稣放掉，他要什么条件我们想办法设法。另外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有讲到说，有一个门徒认识大祭司，应该就是使徒约翰，那么可能约翰跟彼得去大祭司的家里，就是希望能够关说一下，让耶稣能被放掉。不管怎么样，通通没有用。很突然，很迅速的，早上十二点凌晨的时候被抓，六点的时候比拉多定他死罪。这个时候，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看到耶稣了，好惨啊！被鞭打得浑身血淋淋的。他们真是心如刀割。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有许多百姓跟着耶稣，内中好多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他身上都是血，他背着十字架，他走不动了，他倒了。后来有一个西门帮他背十字架，耶稣就跟着那个西门一起到独楼地，然后他被钉死。旁边有两个强盗跟着他一起被钉死。一般的死刑，不管是吊、砍头、电刑、枪击、毒气，都是重点是快，快。各位，十字架残酷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死刑很慢，一般都超过24小时，甚至48小时、72小时。这些妇女，最爱耶稣的妇女还有门徒，就看着他在十字架上死掉，他是非常的快，六个钟头就死了。比拉多本来不敢相信，这好艰难的事啊！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再谈耶稣在受难日和复活节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因为这个实在我们已经听过千千万万遍，当然我们也百听不腻，当然我们听千万遍也不足以表达出耶稣在十字架上和复活节早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简单讲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最悲惨、最绝望、最惨无人道的事情，为我们成就了最伟大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死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被救出来，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他的血，他的死，让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什么叫罪恶的权势中被拯救？我们人不仅是不断的犯罪，我们在被那个罪控制，使我们人不喜欢善良，我们人不喜欢上帝，我们不爱人，我们非常自私，非常自大，非常自傲，非常自卑，我们看不起别人，我们不希望别人比我们优秀，我们会嫉妒，我们会骄傲，会狂妄，我们会伤害人，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这个叫被罪恶控制，罪恶的权势控制我们。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所造成的救恩，所带来圣灵给我们的更新，使我们跟神能够和好，使我们能重生得救，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使我们能够开始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重生，我们有善良，我们能够爱人，我们能够喜欢别人优秀，我们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我们希望别人好，我们希望大家都好，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嫉妒，不会没有安全感，我们不会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吓得那个样子，那么不安，我们不会说谎作伪，我们恨恶说谎作伪，我们喜欢良善对人，那个叫从罪恶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这是耶稣的死造成的。另外，耶稣的死让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就是羔羊的死。各位，魔鬼好大的力量，撒旦好大的力量，我们被他玩弄在鼓掌之上。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并不是被鬼附的，我们并没有满口吐那吐沫在地上打滚，然后像疯子一样，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被鬼附，看起来没有哈。那么如果有，那是安静的鬼哈。那么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没有被上帝，没有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拯救的人，我们都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会犯罪，我们会恨恶神。第三个，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中被救出来。 各位，死也是好有能力的东西，在全世界的艺术文明里面，都在描述那个死那可怕的东西。圣经里也有好多地方，包括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死是一个骑在灰马上的使者。圣经没有描述他长得什么样子，不过我想就想到那个 Star Wars 里面那个 Darth Vader 啊，可能比那还要可怕的多。骑在灰马之上，他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长子都杀掉，他在一夜之间把亚述大军杀了185000人，他是可怕的。虽然他的权柄是在神之下，但是他的确是可怕的。我们之所以会在罪恶、死亡和魔鬼的权柄之下，是因为我们被神咒诅，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的震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因为得罪了上帝，远离上帝，就在这咒诅之下受到死亡、罪恶、魔鬼的攻击。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借着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叫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下的都跟神和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罪恶感，多少的错误，记得一件事，在十字架上耶稣使我们跟神和好了，和平了，没有愤怒了，没有神对我们怀着绝对是良善喜悦的心了。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使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跟他和好。哦，在这6个小时在十字架上以及耶稣复活所做的，是所有的书籍、这个世界，约翰说都容不下的奇妙的作为。Well， 但是我们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可是，在当时。当时门徒和妇女在耶稣死的时候非常的难过，那么然后在耶稣死了以后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星期六，我看更是难过。我们赞美诗那本赞美136首重担都脱落在加略山，我们唱的很理所当然，所有的痛苦重担脱落在加略山，在加略山我们在十字架，我们再没有重担。可是各位，你唱的时候实在没有用脑筋啊，你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你会重担都脱落，哎呀，觉得好轻松吗？各位，你最亲爱的人在病床上要死，你觉得好轻松吗？你的仇家死你很轻松，但是你最亲爱的人要死，你不会轻松，你怎么会重担脱落？你重担会加重啊！你看到你最爱的人死去，怎么会脱落？我们说脱落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复活，我们说脱落是因为我们经历他的复活。在星期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要讲的，几乎没有人经历到他的复活，大家都是悲哀的。耶稣大概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星期五3点钟的时候断气，遍地都黑暗了。15个小时以前他突然失踪，9个小时以前被宣布死刑，6个小时以后开始猝死，然后众人看着他死，一滴一滴的血流下来，聚集着观看的众人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远远地看着这个事。3点钟，下午3点他死了，这个时候要办丧事了。整个耶稣的死都非整个的事情，从被捕，我再一次说，非常的快，快得不得了，不合法。他的死6个钟头，就一般来讲是不快，但是比起钉十字架也是快的，埋葬也要很快，因为从3点到6点中间只有3个钟头，耶稣的门徒，暗暗做门徒的尼哥底母和约瑟，把他在这3个钟头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为什么要在3个钟头之内办完这个事？因为到了下午6点钟或者5点钟，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了。路加福音23章56节，这些妇女 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各位，太快了，太快了，我们现在要稍微再想一下，这些妇女昨天的晚上，星期四晚上或黄昏开始，他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然后有最后的晚餐，然后有克西马尼园，然后就是耶稣的失踪、被捕、审判。那妇女包括我们在内，如果我们想象的话，我们最亲爱的人今天早上失踪了，然后你开始找，然后你听到坏消息，然后你听到坏消息，坏到他被处死了，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了，然后你看着他六个钟头，看着他流血而死。各位，我们的心情很难承受这样大的突变。到耶稣被埋葬以后，我不太觉得这些妇女能够安息，就像我们办丧事一样，我们最亲爱的人死了，那都是好几个礼拜的事，甚至可能到最后埋葬了以后，你回到家里，我想那时候你开始真正的难过了，因为之前都在忙事情啊，现在你可是真的痛了。耶稣跟随耶稣这些妇女从星期四晚上一直在忙忙忙忙，然后到星期五凌晨开始紧张害怕慌张，然后九点到三点这段时间六个钟头站在太阳底下看着耶稣死，很累，到晚上六点开始有安息的时候，如果不是他们累到极点，我想他们根本睡不着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很伤痛，在33年前西面对他说的话应验了，这个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心情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大家难过啊，从星期五晚上，从安息日开始，到星期天早上，莫大拉的玛利亚见到耶稣，耶稣就说你为什么哭，因为我除了哭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弟兄姐妹，对不起，我把两种最强烈的情绪希望都现在放在你心里，你心应该现在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对不起哈。一个，你应该有最大的喜乐，耶稣复活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得胜了。另外，耶稣死了，你绝望了。我们常常会只想到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这么喜乐这么高兴，我们没有想到说当那些妇女还没有经历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难过。好，很奇妙，圣经说那一天晚上是安息日，就耶稣死了埋葬了，他们就安息了。奇妙在哪里？各位，这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个真正的安息日，也是最后一个安息日。耶稣死的那个安息日以后，教会耶稣的门徒一直到今天，我们就逐渐不过安息日了，我们过主日，因为这一天主复活了，再不过安息日了。这并不是轻看安息日，而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死把万物，把所有他拣选的儿女带到了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没有惧怕，真正的和平里面。这个安息日有点像第一个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是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以后，第七天就安息了，也就是上帝把一切的工作做好了。第一个安息日，我们在上帝做好了一切工作之下，我们很平安。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做好了一切的工作，成了，我们平安。所以耶稣死的那个安息日，实在真的让我们进入安息日，不再劳苦重担了。不过我再一次说，这又是复活以后的事。在星期六的时候，大家难过得不得了。我现在要跟各位一起来想这个星期六，因为我觉得所有上帝的儿女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都在过星期六。 什么是星期六？是我们听到上帝的应许，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而且在过去无数的日子，我们经历过上帝大能的手，如何化险为夷，如何保守我们，如何带领我们。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念，或多或少。甚至你如果不信主，主在你身上应该也有这样的恩典，只是可能你因为还没有信他，你忘记了。我们都活在上帝极大的祝福恩典当中，甚至就今天来讲，我们甚至活在耶稣已经复活，圣灵已经差遣降临下来的这个得胜的日子。是的，可是我们的肉身还活在星期六。就算耶稣复活了，就算神的应许都实现了，各位，我们还是会死会老，我们还是会被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事牵绊。所以我们活在星期六里，既有上帝应许和大能的真实，又有我们在世间痛苦的真实。我现在要想一下，这些门徒妇女在这一天他们的心情如何，也是我们的心情。第一个，他们的心情有愤怒。你说有愤怒吗？可能表现的不大多，但是内心深处会有，因为耶稣的死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我再说，如果我们亲爱的儿女或者父母突然死掉，而且突然像耶稣一样被处死，我们刚开始当很多惊慌啊、难过啊、害怕啊、哭泣啊，可是安静下来，我们一定会生气嘛。哎呦，我儿子死得好冤呐，要去算账。门徒在后来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就说。拿撒勒人耶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竟然被我们的大祭司还有这些官府解去了，这不公平啊，这些人可恶透顶了。后来在五旬节以后，使徒的讲道也是这样，使徒行传第二章22-23节，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神迹奇事异能，神把他证明出来，你们居然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了，简直太草菅人命，颠倒是非。使徒行传13章13节14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荣耀了他的仆人，你们竟然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一定要释放他们，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耶稣，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怎么这么差劲啊。他们会有愤怒，但是各位，这些人是跟随耶稣信靠上帝的人，跟你我一样，跟随耶稣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的愤怒和对不公不义的事的不满，不会只是对比拉多，不会只是对政府、老板、父母。这些门徒和妇女会不会说，神啊，你怎么可以如此的不义啊？比拉多有眼无珠，犹太人嫉妒，那都可以了解，为什么你允许这不义的事进行？各位，我们活在星期六的基督徒，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太多事叫你觉得好不公平？主，你怎么可以这样？第二个，他们会害怕，我们也害怕。希伯来书2章15节，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死亡，害怕死亡。我们想一想，这个害怕是什么样的一个害怕？当亚当夏娃听到神在伊甸园跟他们讲，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就有害怕了。那个害怕，我想不只是对死亡的害怕，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死。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死，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死。你只看到别人死，你自己没死过，你死了就不再有感觉了，或者你也不能告诉我们了。你知道一个可怕的东西，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本身很可怕。另外，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死。他们吃的那一天，他们肉身并没有死，那么当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开始担心，你会先死还是我会先死，死会是什么样子，还是我们一起死？各位，他们不知道，哎， 上帝的话应该叫他们惧怕，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亡。人类第一个死的人不是亚当夏娃，不是自然的老死，也不是洪水猛兽把他们消灭的，是一个义人亚当夏娃的儿子亚伯。有一天，圣经没有讲，我们只是猜想的，应该是这样。有一天，亚当夏娃看到他们的儿子亚伯躺在田间，旁边都是血，叫叫不醒，喊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反应，亚当夏娃知道什么叫做死。好可怕，空虚，我跟他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你能不能喊一声妈？不能。你能不能亲我一下？不能。身体是冰冷的，然后后来腐朽，被虫吃掉，那个叫死亡。然后亚当夏娃更害怕了，什么时候这样的事会临到我的身上或者你的身上？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他们会灰心，跟随了耶稣，跟随了3年半，丢弃了一切，结果一切都是空的。各位，这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的经验吗？辛辛苦苦谈一场恋爱，谈得那么轰轰烈烈，然后后来天天灰心，工作，养育儿女，灰心。小一点的灰心，你跟教授做实验，你跟教授做一个 project，你跟着本来轰轰烈烈是汉城首尔大学的黄教授做干细胞的，全世界都称赞，有一天发现那都是假的，你做了白做了，而且妨碍你以后去找工作了。有的时候你对你的信仰也灰心了。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你是觉得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教会了，我已经不想再信这个神了，我跟随他这么久，跟随的好辛苦。第四个情绪，他们会懊恼，尤其是彼得会后悔。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活在星期六的基督徒，我们不都犯错吗？灰心可能是别人的错误，懊恼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彼得，哎呀，主啊，你怎么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我会3次不认你。彼得伏棺大痛也没有用，他不能把耶稣叫起来说，主你复活一次，我再一次表现我的勇敢。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待，彼得欲表示勇敢，耶稣不需要了。我们的生命里太多做错的事情了，别人错我们错，懊恼改不回来了。只有一个人比彼得更懊恼，就是犹大，他上吊自杀了。第五个，他们会彷徨。灰心是过去的错误白忙了，彷徨是对未来没有指望。我们已经撇弃一切跟随主了，现在主死了，我到哪里去？不管你现在事业如何，不管你家庭如何，很幸福很好，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会越来越彷徨，各位，很不幸的就是我讲过好多次，老。我们慢慢老，慢慢从这个世界的舞台中被推出来，我们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了。我们寄望的儿女功课，以前有个目标，念博士升教授或者是买房子，慢慢慢慢可能达成了，慢慢慢慢也就没有别的事要做了，有做的就等退休，等老，等死，等人离开你。最后这些门徒和妇女会伤痛，一切都失去了。加略山是耶稣死的地方，耶稣的死应该跟任何一个人死一样，加重了我们的重担，加重了我们的痛苦。当然耶稣的复活让这一切都哇没有了，哎呀感谢主。问题是虽然耶稣复活，甚至圣灵降下来了， 各位，你我还是有一个身体，这个取死的身体让我们活在星期六，这个取死的身体可以因着圣灵的大能对神的信心活得很美好，但是这个取死的身体也常常叫我们没有信心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我们还在叹息，我们在星期六从亚伯开始到主耶稣再来，所有神的儿女不管经历过神多少应许和应许的实现，我们只要有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界，主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没有升天，我们就活在星期六。我希望我们能活得更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辛苦，我们有那个取死的身体。我不知道今天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心情怎么样，你挂着什么东西，你心里想着什么东西。各位，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叫我今天心情仍然不是很好，因为自从一个月以前得高血压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好啊，其实完全没好，现在讲还是头昏昏的。我现在如果没高血压，我一定高兴得高兴得很，一定比现在情绪好。其他你的身体或别人的身体叫你困难的也很多，我们有那么多负面的情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星期六这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直到主再来的这日子，我们可不可以活得更好一点？我觉得可以啊。这些妇女如果她们能够记得，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能够记得耶稣所说的话，如果她们能让圣灵在她们心里面有更丰富的工作，她们应该可以度过那个安息日，应该可以度过星期六更好。即便耶稣死了，但她们有过经验呢。耶稣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经到带到艰难，但是后来不都奇妙的解决了吗？耶稣不是把他们带到大风浪当中，可是又平静了风浪吗？耶稣不是让他们在没有吃的时候有五饼二鱼吗？他们不能记得这些吗？我们今天能不能记得，或者是门徒在当时能不能记得，耶稣多次讲过，他会死，第三天他会复活，这个话如果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会有盼望有力量的。如果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神的作为在我们心里，我们生活中的愤怒和不平可以解决的，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可以靠着对神的信心能够克服很多的困难。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十章三节，以色列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求上帝的义能彰显。不管在你的公司在家里面，你记得耶稣经历了最不义的事，而他让上帝的义临到了这个不义的世界。我们的害怕能不能因着有信心，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能够克服呢？是很难啊。各位，我再次说，我们有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是神造的，非常好，这个肉身也是神用的，也非常好，但这个肉身实在又容易把我们的信心扯下去。各位记得我们在讲以色列出埃及，你记得那两百万以色列在红海边，哎呀，我们想到说红海的神迹完了以后，哦，他们那个步履是多么的稳健坚定，他们唱的哈利路亚是多么的大声，因为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神迹，红海分开，埃及人被淹死了，哦，神你真是做奇妙又奇妙的事。然后呢，圣经上说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走在旷野，走了第一天，我想信心开始小了，因为没有水喝，还是可以唱啊，哈利路亚主复活还是可以唱，但是已经不如刚刚离开红海边的时候唱那么大声了。水没有，哎，没有关系，神能行这么大的神迹，明天就有了，第二天还是没有水，第三天 全部的信心都不见了，才三天。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受试探不要超过三天啊！我是希望三秒钟都不要有。我们活在星期六，我们看过红海分开，我们经验过神应许的实现，我们看到神各样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有个取死的身体，面对新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等不多时我们就忘记了。我不怪他们，因为我也是这样，三天就开始所有的一切都没啊，三天以后又好了，对不对？那水又变甜了，又解决问题了，可是又能等几天？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希望这个身体越来越被神来使用，被神的话，被神的圣灵来充满，使我们下一次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得胜的比较快一点。我们会灰心吗？星期六的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么多事不好，会灰心吗？会灰心的。但是有人等了100年呢，100年，挪亚建方舟100年没有下一滴雨，传义道传100年没有一个人信，他有神的话在他里面，他有信心。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建了一只方舟，就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义，也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哎，你懊恼吗？你为你过去做的选择懊恼懊悔又懊悔莫及吗？不要走犹大的路，弟兄姐妹，不要自杀，不要绝望，不要离弃神。甚至你也许没有办法走彼得的路，但是你记得彼得在他不认主之前，耶稣就跟他讲，西门西门，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会回头，我会再使用你。各位，这样的盼望，上帝对罪人这样的怜悯恩待赦免更新，愿你有从愿你有神给彼得那样的信心。彼得可以想，哦，耶稣说过，在地上不认我的，在天上我父也不认他。那看你想到整个的圣经对你说的是什么，是那个盼望和拯救的，还是你在绝望当中？你现在绝望当中，那就求主帮助你身边有人，让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是教会的生活。我们彷徨吗？前面没有道路，你觉得你不要来教会了？想到加勒，想到许多的人，加勒不仅在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跟随，甚至神说你们要在旷野走40年的路的时候，他一样跟随。只要跟随主，我们就是有目标，多么的艰难我们走下去，我们跟下去，我们伤痛啊，万物都在等候这个日子。罗马书第8章21到23节，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愿这个日子常常因着信心可以临到我们。彼得前书第1章说，你们这因信得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在末世要为你们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只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又是星期六，大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做事奇妙。又是星期六，因为即便过去做事奇妙，将来会更奇妙，现在我有一个肉身，我很难信得过。我们都活在星期六，所有神的儿女。当亚伯拉罕听到耶和华给他的应许，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和他真的生了以撒的时候，这一段日子他是活在星期六。他信，但是儿子还没有来。他把以撒带到山上去献祭的时候，和以撒还给他的时候，他活在星期六。当摩西听到上帝应许我要把以色列带出埃及，和他们出埃及之前，他们活在星期六。 当大卫听到上帝要坚定他的国位，让立他为王，和扫罗死之前，他是活在星期六，神的话会实现，但是扫罗的追杀和逼迫也是那么真实。当约瑟17岁的时候，梦见他自己会将来如何的飞黄腾达，那是上帝的话。和他做宰相这一段时间，他是活在星期六，又有真实的拯救和恩典，又有真实的艰难和痛苦，而且这是不断重复的。哦，每一个人，我们都活在星期六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能活得更好一点。各位，今天我最后讲的就是你可以活得更好。你说约瑟、大卫、加勒，这所有的属灵伟人，他们可以活下去，因为上帝没有死。可是在耶稣死的那个星期六，那真是叫人难活下去，因为上帝死了。在这种时候，人能够信耶稣吗？在这种时候，我们能度过星期六的艰难吗？可以的。哎呦，弟兄姐妹，我真是没有想到神会用这样大的恩典来提醒我们这些人。各位，耶稣在钉十字架最悲惨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人信他了，就是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这个人要信耶稣太难了，如果他能够信，他能够因为耶稣的话，耶稣的6个钟头的作为，那么可怜的作为，能信，你也可以。我们想想看，我们平常怎么样信耶稣的？我们信耶稣，因为我们发现耶稣很伟大。耶稣把水变成酒，让5饼2鱼喂饱5000人，叫死人复活，叫风浪平静，叫疾病得医治。啊，我们信他。这个强盗是看着耶稣自身难保，一秒钟一秒钟走向死亡，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他信了耶稣。我们信耶稣，第二种情形是我们比较善良的时候，柔和谦卑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好，哎呀，需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比较会信耶稣。这个强盗是恶贯满盈，被钉死的时候，他信了耶稣。我们平常信耶稣要花很久的时间考虑，听道听了3年5年，好，听得还不错，我可以信。这个人在十字架上只有6个钟头的时间，应该还不到，他就能够信，他就能够因为耶稣不是医病赶鬼的作为，是耶稣流血痛苦，以及有人说也是神的话，不过不是神写的，就是他那个牌子，犹太人的王，那是神的话，因为耶稣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他因着神的话，因着神的作为，因着圣灵感动他，他信了。我们信神第四个情形是我们病得医治，我们得到安慰鼓励，我们在病床上有教会来探访我们，哎呀，真是笑感动天，好好好，我信了，我信了，这么好。各位，这个人他没有病得医治，他在最痛苦的时候，是应该咒诅上帝的时候，他自己在流血死亡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如果我们在星期六当中看到这样一个同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信得更好？人会信耶稣，因为总统、名流、医生、老师、父母、丈夫、妻子的推荐，哎，你要信，你要信。这个时候，所有耶稣的门徒离开他。这个时候，甚至几个钟头以前，这个人和另外一个强盗还在一起笑耶稣。他信了耶稣。哦，弟兄姐妹，我们在星期六，星期六有一个人，或者星期五有一个人， 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信了，不是摩西，不是保罗，不是大卫，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强盗，是一个信心道德各方面都比我们差很多的人。神能让他得救，神也能让我们得救。妇人，你为什么哭？你哭因为你的盼望没有了，你哭因为你的主受到不平的待遇，你哭因为你没有前途，你哭因为你彷徨，你哭因为你灰心，你哭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你哭因为所有解决世界和个人问题的人死了。妇人，不要哭，听主对我们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对那个强盗说的，今天星期六，甚至就是星期五，他就有安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们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国度，到你的居所，到你的天家。当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听不到，也跟不上。求主扶持，让我们终究能够在你的恩典中到你那里。这个星期六好长，愿你的恩典够用够大的托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